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我们过日子不能过一天算一天，生活需要有目的，需要具有建设性的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但愿您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立刻采取行动，积极的生活。圣经有一句话说，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要让上帝改造你们，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好明察什么是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可蒙悦纳的。这句话给了世人一个崭新的且是最重要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我需要专心的积极的改变自己，好求得上帝的悦纳。蒙上帝喜悦乃是我们积极生活的动力。如果我们坚持最好的生活态度，便能够在困难出现的时候选择更好的解决之道。如果您我不得过且过，我们就会在面对未来的时候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乐观积极的人在困境中寻找新机会，消极者却在新机会中只看到困难。心意正的人专注克服困难，勇往直前。悲观消极的人只会想，我做不成的，困难这么大，我哪有能耐克服他们呢？当我们集中精神，注意生活的光明面，您我会变得更坚强，不至于轻易失败，因为态度奠定了成功。但是成功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有益自己，帮助别人，也为了让那位赐您我力量坚持到底的上帝喜悦。只要您我愿意让上帝改造我们的心，这些都可能实现。撰写圣经的人之一保罗是个好例子。在耶稣基督的教诲之下，保罗接受了耶稣的话，改变了自己人生的目的，开始以上帝喜悦的方式来服侍他。保罗积极生活，结果他的影响过去2000年来有增无减，遍及了全世界的人，这在圣经里有详尽的记录，世界各地都有见证保罗影响力的人。保罗能行，您我也可以。爱默生说，谁相信自己能，他就能胜利。每一天要战胜一个恐惧，没有这么做的人实在没有学好人生的功课。听众朋友，您愿意和我一起积极的生活吗？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我是郝爷爷。
听众朋友，耶稣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我们要祷告，要把一切的重担交给神，神会听我们的祷告，神会把我们的担子拿去，换上他的平安给我们带回来。基督徒的生活充满了这样祷告得神帮助的例子。高青是一位基督徒，他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他祷告的故事。
有一名叫哈拿的妇女，一直未能生育，因而受尽了旁人的羞辱，她的心中十分愁苦，就痛苦地哭泣着向耶和华不住地祷告，求神赐给她一个儿子。在她的祷告中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了，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哈拿后来没有忘记耶和华的恩赐，将刚断奶的撒母耳送进耶和华的圣殿侍奉终身。撒母耳成为被耶和华重用的一个著名人物。这是圣经中记载的一个普通女人的故事，是在圣经的撒母耳上记第一章第28节、第二章第1节到第11节。哈拿将信心全部寄托于神，深信神的威力和慈爱，通过祷告求神的帮助。这位普通的妇女所求的既不涉及国家兴亡，也不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大事，对世人来说只可称得上是婆婆妈妈之类的家庭琐事，可这位造天造地全能的真神竟顾念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遇到困难和烦恼，常常留给自己来解决，长时间解决不了，无疑会给家庭生活带来阴影，还有的去找算命先生、心理学家或信得过的朋友。其实我们完全不必要独自面对家庭生活的困难，我们也应该像哈拿一样，通过祷告将这位全能全知而信得过的神请进家门，替我们排忧解难。每个做父母的都会或多或少的有向自己犯错的孩子大声训斥的毛病，我们也知道这样做的效果很不理想，或是严重的挫伤了孩子的自尊心，或是更加激起了孩子的逆反心态，可就是难以改变自己。我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从我的孩子刚学走路起，我的脾气就开始随着孩子因无知犯错的增多变得越来越急躁。孩子们一闯祸，我就一定会大声地训斥他们，想以此而引起孩子们的注意。可我后来发现，孩子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我的声音上了，却忘记自己所做的错事。从几年前我就发誓一定要改一改自己的脾气，照着书刊杂志中的办法一步一步地做了，开始还有些收益，可时间一长却依然如故。我不是不知道向孩子发脾气是错的，因为圣经中有这样的教诲，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激怒儿女，相反要用主的教导培养他们，这是在圣经的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只是我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不能够首先想起圣经上的话，发了脾气然后又悔恨不已。我丈夫虽然经常提醒我，因去上班不能总在我的身边，我可以向谁求助呢？哈拿的事例深深地启发了我，我决定像哈拿一样，通过祷告将内心的痛苦全部地交给神。我的心中坚定神一定会帮助我， 因为我所求靠的神就是那位耐心听哈拿祷告并顾念哈拿的神。也不知道祷告了多少次，我耐心期待的奇迹的发生。虽然我没有直接听到神的呼唤，也没有看见神的踪影，我却真切地体会到自己灵魂上的变化，而我的亲人和朋友们都发现了我脾气上的改变。记得有一次我带孩子去拜访一位朋友，朋友谈到我们这次来跟以前变化不小，再也没有看到我大呼小叫的吵孩子。正说着，我忽然听到两岁的儿子在另外一个房间里惨叫了一声，然后大哭起来。我冲进那个房间，看见四岁的女儿手里举着一个卡子，她急切而认真地向我解释说，弟弟的耳朵里有很多的脏东西，我在帮忙清理。我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泪水如雨而下，我不住地向神祷告，求神保住我儿子的听力，祷告我的心情会平静下来，不至对那已经吓坏了的女儿大声训斥。就这样，我靠着神的力量改变了自己，教育孩子的收效也因此而大大的改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难题，可惜的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最容易忘记的祷告，恰恰是我们所最需要的。圣经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吗？他就该祷告。这是在圣经的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在祷告时，我的视线不能不从足以令人悲观的苦恼，一下子转移到全能和慈爱的神的身上。我意识到神的存在和我对他的依靠，因此我就不再孤独，不再绝望。在祷告时，我有机会反省自己，看到我生活中与神的意愿不符之处，进而完善自己。在祷告时，迷路的我受到了指引，困惑的我得以清醒，软弱的我获得了力量。祷告绝不仅限于我的自言自语，而是我和我的创造者在心灵上的沟通。在祷告时，我对神的信心和顺服得以加强，神和我接近，就如同住在我和家人中间。耶稣曾说，如果一个人爱我，他就遵守我的教导，而且我父也会爱他，我们会来到他那里和他生活在一起。这是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请想象一下，与神为伴的家庭该有多福气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愿你们也通过祷告将这位永恒的神请进你的家门。
听众朋友，神是创造宇宙万物、造了我们人类的神，他是爱我们的。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挑战和困难，神都把我们需要的智慧、真理赐给了我们。今天我特别邀请一位好朋友到节目当中来跟您分享神的智慧。吴弟兄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感谢你邀请我来。
吴弟兄，现在时代不断的变化，导致了父母亲跟孩子之间在认知上有很大的不同，也因此有一些父母亲不太能够体会这一个世代的年轻人心中的痛苦。您是熟悉神的话语的一位基督徒，是不是可以请您鼓励我们听众朋友当中的年轻人要到教会去，特别是那些没有办法从自己爸爸妈妈得到帮助的年轻人，他们去到教会以后可以从神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帮助。
圣经在彼得 前书第五章第九节这样说，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经验这样的苦难。教会呢，是神的家，我们来到教会会遇到走在我们前面的弟兄，也许年龄只跟我们差距30岁，他们有可能能够了解年轻人同样的挣扎，他们能够用苦难中得到的信心来安慰我们。所以年轻人要来到教会听听别的弟兄的分享，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见证。每个人成长过程都有自己的苦涩，在教会里神能够把别人的苦涩变成为我们的祝福和安慰，所以我们要来教会里听听他们的生活上的挑战，我们也能够学得到。
吴弟兄，有一些年轻朋友，他们跟父母亲的关系不好，也不亲密，这种生疏的亲子关系呢，也影响了他们的人际关系，导致有一些年轻人不敢走进真实的世界，常常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公寓里面。您觉得神的家就是教会，能够帮助年轻人走进真实的社会里面吗？
做父母的都是很疼爱孩子们，但是许多年轻人在家里经常被父母责骂，所以长大以后害怕别人的论断批评，有时候接受不了，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圣经诗篇69:20说，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满了忧郁。做父母的需要知道，年轻人犯错误是正常的，在错误中人就能成长。父母批评了太多，会毁了跟儿女的关系。年轻人需要的是爱和鼓励，因为年轻人大概13岁到19岁，那个时候他们对自己就有他们的想法，是的，是很需要爱和鼓励，但是也需要神的真理。所以当他们小的时候，父母亲的责任就要把神的话语、神的教导给他们。当他们到了年轻那个时候，就不太需要指责。教会是神的家，是能够供应爱和真理的地方，所以年轻人是需要到教会来。圣经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就是浪子回头，就是在讲上帝对待小儿子的错误，他回头，父亲接受了他。当犯错误的小儿子回头的时候，父亲是完全的接纳，没有指责，因为他在外面犯了很多的错误，他也醒过来了，他也要悔改，因为他知道他能够有一个家能够回来。教会里的基督徒都在学习这位父亲，所以教会是合适人亲人成长的地方，也能够得到爱和包容的地方。
吴弟兄，今天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年轻人自杀的，生命是神创造的，您觉得神会对那些想要自杀的人说一些什么，来帮助他们打消自杀的念头呢？
自杀的人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价值了，人生就是没有意思了。可是神他这样的说，我为你设 独生爱子，他离开了天堂，降临人间，并且为我们赎罪，上十字架。这些事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位在天父，在耶稣的心里是很有价值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就这样说，神他是这样的爱世人，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位，甚至他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靠他的不至灭亡，而得到永生。神他不要我们灭亡，那就是说他不要我们自杀，所以神设儿子，把这个很重的价值放在我们身上，把永生带给我们，改变了我们对自己价值的怀疑。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这样说，神是信实的，并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你们能受的，当你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有了这样的允许，神是不会撒谎的。想要自杀的朋友，何不向上帝祈求他给你的出路呢？
吴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把神的真理带给我们听众朋友，帮助我们面对各种不同的生活当中的挑战，非常谢谢您。
不客气，我也很高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弟兄跟我们分享神的真理在我们今天社会当中，在我们个人面对的挑战、挫折、困难当中启发、引导、鼓励、安慰的作用。也希望听众朋友您在困难当中不要忘记到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充满神的爱的地方。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们常常在书上或是杂志上看到一些文章讲怎么样抚养优秀的孩子，最近我却看到一篇短文是倒过来的，他讲的是怎么样培养优秀的父母。让我们来听听孩子对父母提出的建议是什么。这些孩子一共提出了十点建议。第一个是，我讲话的时候请您注意听。换句话说，当我兴冲冲地奔向您，有一箩筐的话要向您倾吐的时候，请您放下报纸，关上电视，搁下手中正在忙的活，眼睛转向我，用心听我说话。我也许只占用您两分钟，但那两分钟对我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建议是，考试的时候，即使我没有考100分，也请您以我为荣。这句话对中国的父母也许感触最深。孩子要求的是，只要我尽了力，就请您为我鼓掌，不要用分数来评定我。第三个小孩提出的建议是，我哭的时候，请您说一些好听的话。我想孩子的意思是，不要否定他的情绪，或是对他的哭表示不耐烦，而想要制止他。他希望您能够温柔地安慰他。第四个建议是，给我一些让我能够期盼的事。孩子希望我们不时能够为他安排一些小节目，像带他出去玩，或是看一场表演，或是吃一个冰淇淋，在他的生命里加添一些欢乐的色彩。第五个建议是，请多尊重我的朋友一点，就像您希望我尊重您的朋友一样。我们要求小孩对大人要有礼貌，同样的，我们对他们的朋友也应该要如此。小孩虽然年纪小， 却也懂得被尊重是什么样的感觉。第六个，下雨的时候，请您让我在雨里被雨打湿。要父母这么做实在不简单，让他淋雨，我们直觉的反应是生病，不会想到在雨中的乐趣。还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在幼儿园玩沙，玩得淋漓尽致，他把沙高高的举起，像瀑布一样的洒下。我在旁边看得好紧张哦，只想到他头发里面都是沙子。他的老师站在我旁边，却能够走进他的世界，用一种很赞赏的语气说，你看那个沙子洒下来的时候好像交响乐一样。我一听然后再看，对呀，我怎么都看不到呢？他那句话提醒了我，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应该放手，让孩子去玩属于他那个年纪好玩的事。第七个，这些孩子提出的建议是，有的时候能不能够陪我玩一下，不要老是拒绝我。我们要忙的事是永远做不完的，而孩子的成长就在眨眼之间，他会要我们陪他玩的时间也不会很长。所以忙碌的父母，下次当孩子要求您陪他玩的时候，请暂停一下，挪出时间，还有一副好心情来跟他玩。第八，我事情做不好的时候，请您对我说，如果你这么做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而不是大声地纠正我说你错了。这是一种说话的艺术，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前者比较婉转，保住了小孩的面子，而后者却打击了他的自信。第九个建议，不要先宠我放任我，在我坏习惯养成之后对我大吼大叫，责怪我被宠坏了。我曾经看过一对父母，孩子小的时候每一次吃饭呢，就像个小皇帝，大模大样的坐在电视机前面，父母左右各坐一边，手上分别拿一碗饭菜，轮流喂公子吃饭。结果孩子长到八九岁还不会自己吃饭，有一次他妈妈喂累了就出口大骂，孩子呢气得大哭。这是孩子的错吗？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忘了，孩子不会呢，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教会他，常常是我们的责任，不要怪他。第十个建议是，别忘了上床前跟我说晚安。不管这天发生了多少不愉快的事，睡觉前总要前嫌尽释，抱抱他，亲亲他，让他知道他还是你最心爱的孩子，在温暖的爱里进入梦乡。以上这十点建议，怎么做个好父母，是小孩提出来的。听听他们的心声，您是不是觉得有些道理呢？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是神的话，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很重视圣经，所以时常为听众阅读一段圣经。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阅读一段神的话。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Carry each other's burdens. Carry each other's burdens. And in this way you will fulfill the
我从信主以后，就不间断地去教会上成人主日学。我渐渐地知道，原来教会不但是我去跟其他弟兄姐妹敬拜神的地方，其实教会就是学校。我需要在这个学校里面来学习神的话，来认识神。我最近去学习了马太福音，得到的一些帮助，跟大家分享。我从马太福音第四章那边魔鬼对耶稣的试探里面，我学到神的旨意是要耶稣一步一步的去上十字架，而魔鬼却诱惑他用快速的方法、速成法、跳的方法 用别的方法来完成。他的意思就是你不用受苦，你可以很快的得到荣耀，你不用去上十字架，你能够用神迹让别人就接受你是这位神的儿子。但是耶稣没有降服魔鬼的引诱，他等候神自己的方法，他依靠神，知道神要他得荣耀是要经过十字架。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也需要学习等候神，我需要不要按照自己的方法跑在神的面前，而需要安静，更多的祷告，依靠主，等候他自己行事，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另外我也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看见魔鬼以人的身份出现。有时候我们受了一些打击，其实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要好的朋友伤害我们，或者我们亲爱的家人伤害我们，而是他们可能当时软弱被魔鬼利用而做了伤害我们的事，让我们很伤心。在这上面我就看见，其实不是我们的朋友或家人或弟兄姐妹是我们的敌人，其实是后面那个魔鬼在耸动，在利用他的一句话或一个行为想要来伤害我，所以我就能够比较容易原谅那伤害我的人，知道我的仇敌是魔鬼，并不是这个人。我从那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在人前做了见证，坚定了在旁边那个哀鲁女儿生病的那个父亲的信心，也给我很大的看见与鼓励。因为很多的时候我把主给我的恩典隐藏起来，觉得那是我跟神个人的事，别人也许不会有兴趣，但是这个例子解除了我的错误，知道我自己的见证也许是100个人没有兴趣，但是如果能帮助一个人，那就能荣耀神，能够建立那个人。感谢主，我知道要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必须与神保持一种亲密的那种的爱的关系，要活在神的话里。谢谢主，我每天清晨起床就先来祷告，来思想神的话语，然后帮助我的孩子灵修。现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有机会跟他们灵修，等到他们大了，也许就不太愿意跟我一起。所以我感谢主，在孩子小的时候抓住了那样子的机会。我知道人不能以参加聚会代替与主单独交通的时间，因为只有主自己才能够成为我每日生活的力量。我感谢神给我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老师能够教导我，我一年一年的上成人主日学的课，让我更多的认识神。我知道我认要认识神，我必须要认识他的话。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圣经的教导。在提多书第二章第11节开始说，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圣经教导我们要回转归正，
归向耶稣基督，归回圣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学了基督，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要弃绝谎言，生气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圣经这些的教导，就将我们原来世俗的观念改变成为属天的观念，借着属天的观念活出属天的生命。如今那些被归正回转的基督徒，就愿意抛弃那一些不合真理的见解，推辞不合神旨意的邀请，拒绝没有永生价值的事情。正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学习公义。教导在原文的意思是训练或者是操练。要操练什么呢？操练过一个敬虔、正直、公义、圣洁的生活。以弗所书第五章教导我们在生活上许多方面的操练，例如说要谨慎行事，要明白主的旨意，要被圣灵充满，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夫妻之间、亲子之间、主仆之间有美好的关系，要靠主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与魔鬼征战。哦，基督徒要操练的范围非常的多，非常的广。当我们开始照圣经的话实行出来，我们就学习过着一个公义、正直、敬虔的生活了。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来热心为善。他救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愿主帮助我们，让圣经的教导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
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以后，我非常享受这个职分， 并且发现这真是我最爱的一份工作，不仅越来越有挑战性，而且收获也越来越丰富。我觉得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份工作比家庭更有价值了。那种价值感不是金钱所能赚取的，也不是社会地位所能取代的，更不是成就感所能满足的。当然了，最要感谢的是老公的全力支持，我才能够成为无忧无虑的快乐妈妈。而生活中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将我的体会所学习到的真理传递于下一代。教导孩子的时候，如果清楚地给他真理，他便很容易受教。什么是真理呢？真理是不随着时空、环境、文化而改变而改变的一些道理。例如，当电视上出现打打杀杀的画面时，我就问女儿说，你觉得这样打架是对的吗？那怎么样才是对的呢？她就会知道，打架、吵架、杀人都是不对的，因为圣经上说要彼此相爱，不可杀人。所以当小朋友玩枪的时候，他就会走开。当小朋友看一些打打杀杀的电视的时候，他也会走开，因为他知道那是不对的。当我一方面教导孩子真理的时候，自己也要行真理。耶稣诠释不可杀人的时候，将怨恨、骂人、对人生气都包括进去了。想想我自己，如果发脾气骂人，早就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了。孩子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的坏习惯。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不可杀人的真正含义之后，我就会让女儿明白，我们发脾气骂人都是不对的。我们互相提醒，有时候我们一起向上帝认罪，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求上帝宽恕我们，我们也彼此的饶恕。由于我常常的借着圣经中的真理教导女儿，所以她的性格非常的大方，常常的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发夹送给其他的小朋友。当其他的朋友很伤心的哭，他会格外的怜恤他们。当一群熟朋友在一起玩得很高兴，他会将害羞的新朋友带来一起玩。而别人得罪他的时候，我一说耶稣原谅我们的过失，而我们要原谅别人的过错，本来很生气的他就会主动的与人和好，表达友爱，甚至去拥抱那个得罪他的人。当他从其他的朋友身上学到一些不良的习惯，我就会引导他来认识这个小朋友身上哪些部分是上帝喜欢的，哪些习惯是上帝不喜欢的，要他学习别人的优点，并且帮助别人来学习他的优点，他就很快的能够分辨好坏了。当我告诉他，上帝创造我们的口是要赞美神，赞美人，说好听的话，于是他就不再说不好听的话。他顺服父母的心是源于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想到我正在塑造一个生命，好像盖房子一样，要先打地基，建造梁柱，再砌上一块块的砖头。而圣经就是我们的地基，将儿女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是非常坚固的，大水冲不坏，地震也摇不动。有了这样的根基，按着神创造他的特质为蓝图，再加上知识和技能，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工程啊！
听众朋友您好，哎，请问您喜欢照相吗？摄影是很好的爱好，带给不少人快乐。如果您是摄影的爱好者，您知道用好的照相机的时候要先对准焦点才能照相。养家也是这样，要先对准焦点，先决定在您的家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才会建立一个美满、快乐、成功的家庭。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是钱财、名利、事业、学业等。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是训练他的孩子读数学、科学、外文等。 好让他们到时候可以找很好的工作或出国上研究院。有人认为健康是最重要的。不错，身体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其他我所提到的都很重要一样。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建议您看看圣经生命记所说的家庭最重要的几点。圣经说要把神的话、神的诫命教导给您的孩子，这是父母最大的责任。生命记记载说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教导孩子明白，遵守神的话是父母养家的时候要对准的焦点。请问你喜不喜欢看运动比赛？游泳、跳板、百米短跑等。运动人才不是一天做成的，他们从小就开始训练，从小立下目标，希望哪一天可以参加奥林匹克的运动会。通常是他们父母亲先立下这个目标，之后慢慢地培养孩子的远见和兴趣。基督徒所说的灵性方面的生活也是如此，应该由父母开始，由父母带头，把神的话教导给小孩子，慢慢地培养他们，帮助他们对属灵的生活感兴趣。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保罗提醒提摩太他如何的信仰神，说我记得你那纯真的信心，就是你的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尤尼基所有的那种信心，他们的信心我相信你也有了。换句话说，提摩太的外祖母罗姨把神的话教导给他的儿女，提摩太的母亲尤尼基，尤尼基介绍他的儿子提摩太学习圣经的真理，相信遵守。今天您和我一样，也要把神的话教导给我们的儿女，自己要先立下目标，帮助他们过属灵的生活，也要培养孩子们的远见和兴趣，慢慢地使得他们明白过属灵生活的重要。也许有人问我怎么样做呢？请让我把自己的经历告诉您好吗？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内人艾伦和我每天晚上洗完澡上床睡觉以前给孩子们读圣经。孩子很小的时候给他们读圣经故事书，他们大一点以后就开始给他们学习圣经原本，但是用的是比较简单的翻译本。孩子慢慢长大，他们慢慢地把圣经的故事和其他的内容读熟了。五经中神的话、神的原则、神的道德标准、神的爱都在他们的心里面生根发芽。等到他们长大成人以后，嫁娶的时候，他们自己就立下目标，让神的真理成为他们自己家之基础，而且继续地继承我们的方法，把神的话语教导给他们自己的孩子。朋友，欢迎您读圣经，让圣经帮助您对准养家的焦点。您一定要把最重要的摆在第一，那就是把神的话语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您的儿女。无论您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德华。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King, an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I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King, an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can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King, an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